我们今天查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的33章和34章，我们查两章。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使我们可以有平安，使我们可以有喜乐，也给我们进入到了美好的夏天。求你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借着你的创造，我们也享受你的创造，让我们常常心怀感恩来认识你，让我们知道你每天的同在和你每天的祝福。我们感谢你，你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将我们带进你的真理当中，使我们可以认识你。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呢，我们从33章开始看，我们从33章的第5节开始看。那当我们讲到33章的第4节的时候呢，我们已经看到了雅各呢，之前的时候他每天吃不好睡不好，所担心的事情，担心他哥哥来加害于他。但是呢，当他和他哥哥见面的时候呢，好像似乎他哥哥并没有把这些事情记在心上。34节说，以扫跑过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这有了兄弟之情就表现出来了。那么我们看啊，雅各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是在一个完全无依无靠的时候呢，他求神来祝福他。尽管他要的祝福就仅仅是说，你只要让我哥哥不要来害我就可以，但是呢，神所给他的祝福呢，远远超过这一切。所以呢，我们看到当神给他恩典的时候呢，却把他带入到了一个完全绝望的境地，让他腿都瘸了，完全没有依靠的时候，那么雅各呢，开始面对他所犯的罪。就是他得罪他哥哥这件事情，并且不是靠那些牛啊羊啊骆驼啊驴啊来平息他哥哥愤怒，而是他从他自己的自身来表达出他对哥哥的这样的一个得罪。3节说，他一连7次俯伏在地就近他哥哥，向他哥哥来表达他的歉意。那么我们看到，当他愿意面对神，面对自己的时候，在无依无靠当中的时候呢，认罪悔改的时候呢，神的恩典就临到他。好，下面我们就接着看，他跟他哥哥见面了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33章的第5节，这里说，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那么这里面雅各呢，就表达出来了一种不同了，比前一次和那个拉班的时候呢，更进一步了。上一次拉班也跟他说，在追赶他的时候，他也跟拉班说啊，如果不是我爸爸的神赐给我这些祝福我的话，我哪里有这么多东西呢？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他同样，他哥哥问他说，哎呀，这些人都谁呀？跟你走这么多人？他这里边是诚心诚意的说，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神，给你仆人的孩子。于是两个使女和他的孩子们前来下拜。利亚和他的孩子也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杰也来下拜，所以这些孩子们就开始拜这个，来见过了雅各的哥哥以扫。第8节，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然后呢，他就问了说，哎，你前面赶了这么多的牛啊羊啊骆驼驴啊做什么呢？雅各说，我是要在你面前蒙恩的，这意思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好在你面前蒙恩，能够你被你饶恕的意思。第9节，以扫说，兄弟啊，我已经够了，你的仍旧归你吧。以扫那就又表现出来，我们看以前的时候那个豪气了，说，兄弟，你哥哥有的是这些东西，你不要不需要了，你自己归给你自己吧。第10节，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些礼，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好了，那么雅各呢，在这里边就说你还是收下吧，我让你，我要在你面前蒙恩，就是说你收下我的礼物呢，来表达你，我在你面前蒙恩了。这个蒙恩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你容纳我。这并不是说他在抬高以扫，而是讲到什么呢？是神借着以扫显出了他的恩慈，容纳了他，赦免了他，包容了他。所以呢，雅各说，你还是把这个收下吧，求你收下我带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地求他，他才收下。所以呢，之前的时候呢，如果说 雅各用这些东西呢来要消除哥哥心头之恨呢，那么现在这个礼物呢就是真正有带着赔罪的意思了。因为什么呢？这也是神给我的。那么你收下呢，表明你是收纳我了，容纳我了，包容我了，你赦免我了。但是呢这里我们看到呢，实际呢雅各呢这里边还是有一点点的不放心的。他呢是表明哥哥你必须收下，收下之后呢你才能我才能够心里很踏实，你真的是赦免我了。第十二节，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所以这个以扫呢就收下了，所以这哥哥弟弟的一片诚意也就收下了。收下了之后，这个以扫就说，那我们走吧，回家吧，往家走。雅各说，我带以扫说，我给你带路，你就跟着我走就行了。十三节，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必死。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我面前的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地前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那么雅各就跟他说，雅各说，因为我家孩子还小，你这四百人都骑着马，你们走得快，我走不了那么快，还有这些牛羊，牛羊呢而且都是有崽子了，不能够带他们很快，否则他们就死了。这样他说，你呢在前头走，然后呢我们呢就在后边慢慢跟着你走，然后我就到你那里边去了吗？好了，那么我们看现在这个地图哈，在你的那个微信上你可以看到这个地图。你看到这个地图呢，这个蓝线呢，这个图的最下边呢就是希尔，就是以扫住的地方，就是以扫住的地方。那么紫红色的线呢，朱红色的线呢是谁呢？是雅各所走的线。现在他们两个汇合这地方就是比努伊勒嘛，就是与天使摔跤的地方。那么如果要想往希尔去的话呢，应该顺着蓝线，这样直接向南走，继续往南走。所以呢这个雅各说，你先顺着这个，你先回家，回到这个希尔，然后呢我跟后边慢慢的也走到希尔。好，那下面我们就接着看十五节。以扫说，如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所以呢以扫呢也说，那我就给你留几个仆人吧，帮你带，一个是带路，另外一个帮帮你。雅各说，不用不用不用，我在你面前蒙恩已经足够了，你就先走吧，我随后就到。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希尔去了，就是沿着这条蓝线呢就回到希尔去了。好了，我们看了雅各呢此时此刻告诉他哥哥了，我随后就到。到哪儿呢？到希尔。他讲的是非常的清楚，他要到他哥哥那里去。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七节。到第十七节的时候呢，雅各就往苏哥去了，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苏哥，就是棚的意思。哎，雅各答应他哥哥要跟他哥哥一起去他哥哥所住的希尔，但是他却走哪儿去了？去走上苏哥。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图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向约旦河方向开进了。我们都知道过了约旦河就是哪，就是迦南地。所以呢他到苏格这个地方他就停下来了，做一个暂时的停留。然后下边说，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他到了这个苏格的地方呢，他没有停留，而是继续往前行，过了约旦河到达了示剑。我们现在看到了哈，这个朱红的线，朱红色的线到哪儿了？到示剑，也就是说进到迦南地了。那么这里边有两句话呢非常非常的重要。这里讲到了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首先说平平安安的，然后说到了迦南地。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两句话的时候呢，实际呢我们就知道这些经文是对神在伯特利见到与雅各立约的时候呢一个回应的。雅各那个时候跟他说，如果你平平安安的将我带到我的舅舅家里，又平平安安的将我带回到我父亲家里，就是哪儿？就是迦南地。换句话说呢，也是不单是迦南地，而且是哪儿呢？是别是吧。那么他说你就是我的神。那么这十八节经文呢告诉我们呢，神已经做到了，雅各不单平平安安的到了他舅舅家，而且也平平安安的回到了迦南地。 只是现在到的是哪呢？是示剑城。我们都知道一进迦南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示剑，这个地方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城市的，是进入，我们看那个图哈，前面是加利利湖，北边是加利利湖，后边是沿海，中间是约旦河。所以呢示剑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迦南地的门户啊，我们管它叫门户。因此呢他一进到迦南地呢，雅各呢就住在哪儿了呢？就住在了这个示剑。那么神呢的的确确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应许，把雅各平平安安的带回到了他父亲的家里。那么当我们提到示剑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是很有特色的，是我们需要记住的，因为这里边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在神的带领下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第一个到的迦南地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在示剑，在曼利的橡树那里边，就是示剑的曼利的橡树那里边为耶和华神筑坛。所以呢亚伯拉罕呢在示剑呢这个地方呢曾经第一次给耶和华神筑了第一座坛，所以这个地方是很有意义的。第十九节呢我们看，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抹的子孙买了帐篷支帐篷的那块地。我们看这个问题有点出问题了。出问题在哪里呢？他一到了示剑，雅各到了示剑之后呢，他就买了一片地向示剑的父亲，示剑这片地的那个就是大族长吧，大族长呢买了一片地要在那里支搭帐篷。好，下面我们再看，他不是说像刚才在苏格一样他只是支搭一个帐篷，而是在这里边他买了一片地，在那片地上支搭一片帐篷，然后呢在那里又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以利以利以罗以以色列，就是以神以色列的神的意思。所以他呢在那里开始谁效法他的先祖亚伯拉罕，在那里为耶和华神筑坛，他称他为以色列的神，也就是说他现在开始承认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就是我的神，就是我的神了。那么呢从这里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他到示剑的时候买了一片地，并且在上面盖房子，然后呢又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要称为以色列的神，是我的神，我的神就在这里。那么我们可以了解下来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显明呢雅各呢要在示剑这个地方长期的居留下来。如果他像在苏格一样的话，他只是搭个棚子然后就走没问题的，但是现在他买了一片地，并且在这片地上盖了一个房子，而且又筑了坛，所以表明呢他是要在这上边长期居住了。那么第33章的结束呢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雅各当他离开他哥哥的时候，他哥哥已经原谅他了，但是雅各呢心里非常的清楚，知道他要去的地方不是他哥哥所住的希尔，而是哪儿呢？而是回到他父亲那里去，就是别是巴。而且在回别是巴的过程当中，他必须要经过一块地方，是哪儿呢？就是伯特利。因为他在那里曾经向神许愿的，但是呢他没有直截了当的告诉他哥哥说我得回到我爸爸那里去，我不能跟你去希尔。但是呢他选择的是什么呢？选择是欺骗的说的，高哥你在前面走吧，我马上就到，去哪儿？去希尔。但是他哥哥前脚走了之后，他后脚就去到了苏格，然后去到示剑，然后就走掉了。所以这里边我们依然看到他不想当着面得罪他哥哥，怕他哥哥反悔呀，怕他哥哥生气呀，怎么样的，所以他依然用自己的办法，还是那种逃跑的办法，用人的办法，他就离开了他哥哥。并且呢他到了迦南地的门户的第一个城市示剑城的时候呢，他就想在那里边平平安安的住下了。我们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靠自己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说第34章的第一节，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所以你看哈，那么他既然在那儿长期住下来了，你要跟当地的人要发生关系的，你总不能在那里谁也不理嘛。所以呢雅各利亚给雅各生的女儿底拿呢，孩子嘛，就跑出去说要跟他们那些女孩们一起玩一玩，要认识认识他们，跟那地方的女孩子建立朋友关系。第二节， 那地的主西魏人哈莫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辱他。示剑的心系恋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着女子，甜言蜜语地安慰他。那当这个底拿出去在和当地的那些女孩子一起玩的时候呢，就遇见谁了呢？遇见这个地方这个主人呢，就是酋长的儿子示剑。示剑呢就特别喜欢这个底拿，喜欢这个雅各他女儿，然后怎么样呢，就把他给强奸了。这讲的是非常的强烈的一句话哈，是把他给强奸了，被他给侮辱了。然后呢这个示剑呢也非常的喜欢他，就安慰他。第四节，示剑对他父亲哈莫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因为他真的喜欢这个底拿。第五节，雅各听见示剑玷污了他的女儿底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所以这里边就反映出来雅各呢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就是这么一个，因为你毕竟是寄居在人家那里嘛，他就人家跟他说，哎呀，您的女儿被人家那个示剑呢给玷污了，那么他就说等我儿子回来再说。但是他这个决定呢本来是对的，他要等来，他不是说想就此罢休，而是想等他儿子回来呢一起商量怎么办。第六节说，示剑的父亲哈莫出来见雅各，要和他商议。也就是说示剑，因为示剑是真的喜欢这个底拿，那么他爸爸呢就出面来和雅各来商议这事怎么办，要不你把女儿嫁给我们就行了，我们儿子是真的是喜欢你的闺女。也就是说示剑的父亲哈莫呢，他们并没有什么恶意，而是出于诚意的想要跟雅各来商量这个事情怎么办，他们是带着善意的。第七节，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儿，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因示剑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所以这里边用了两个非常强烈的词，一个人人愤恨，十分恼怒，来表达当雅各的儿子们从田野当中回来，发现说啊，妹妹被人家欺负了这件事情，这是他们怒不可遏呀。因为在以色列人的家中的话呢，这是一个丑事情啊，这个是一个丑事情，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所以呢他们非常非常的气愤雅各的儿子们。第八节说，哈莫和他们商议说，我儿子示剑的心恋慕着女子，求你们将他给我儿子为妻，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你们与我们同住吧，这地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执产业。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示剑的爸爸呢，哈莫呢是带着一番诚意的。第一，我的儿子真的喜欢你的女儿，那就求你把你女儿嫁给我们吧，我们结了亲之后我们就一起住在这块啊地上，不挺好吗，你们在这里边和我们一起居住做买卖，就跟我们人是就成为一家人了嘛。所以他们是带着一番诚意的，但是我们从这里边呢，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当后边我们当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就读到利未记，读到民数记的时候，读到申命记的时候呢，为什么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以色列人在宣告说，你们不能够和这个迦南本地的人结亲呢？因此我们看从创世纪这个雅各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这种结亲的这种倾向了。所以呢这个哈莫呢，他们本地人也是真心的想说和你们结亲，和雅各他们结亲。然后呢我们看第34章的11节，示剑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啊，也就是说你跟我们一起住吧，你要什么赔礼啦，要什么聘礼呀，我们都给你。12节说，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所以呢这个示剑和他的父亲呢表达了什么，表达了他们的诚心诚意，就是要娶底拿，你要什么条件呢都可以。那么到了第13节呢，那么这个示剑和他的爸爸呢表现出一番诚意之后的呢，我们看雅各的儿子们，雅各和儿子们是如何反应的。第13节说，雅各的儿子 们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的父亲哈木。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说这个事件和事件的父亲表达了出完全的这样的诚意和这种对他女儿的这种喜爱，并且表达了这种歉意，要在他们面前蒙恩，并且愿意送上礼物与他们和亲，但是呢我们看雅各他们呢和他的儿子们呢并没有因此就消除了愤怒，没有消除他们的愤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用的方法是玷污了他们的妹妹，不是明媒正娶的，而是玷污的方式。所以他这个雅各的儿子们的话呢就决定呢不会饶恕他们的，那么他们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莫，他们就想出来了一个诡计来对付他们。我们看他们的诡计是什么呢？十四节说，就对他们说，就是雅各的儿子们就开始和事件和他父亲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哎，讲的他讲的话对不对呢？是对的。他说什么呢？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都得受割礼的，男丁都得受割礼。那我们的女儿呢，我们的妹妹呢，不能够嫁给没受割礼的人。十五节说，唯有一件才可以应允，你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民。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所以他们想出来的这个办法呢，刚开始听起来是很好的，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的男丁呢都必须得受割礼，我们的女人呢不会嫁给没受割礼的人，所以呢你们要想娶我们的妹妹娶我们的女儿呢，唯一的办法你们的男丁呢全都受割礼。这里记住哦，没有说要事件受割礼，而是所有的男丁，在事件城里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那样我们怎么样呢？不单把女儿会嫁给你们，我们会再跟你们通婚的，哎，你嫁给我们，我们嫁给你们，我们在一起住，成为一样的民，没问题的。否则的话，你们不受接受这个道理的话，不接受这个要求的话，我们就带妹子走了。听起来好像挺属灵的哈，但实际上却是个诡计。哈莫和他的儿子喜欢这话，那少年人做这些事儿并不迟延，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他在父亲的家中是人尊重的。所以呢这个事件呢非常高兴，说好做这事儿必须得马上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喜爱这个底拿了，并且呢他在他爸爸的家中这个儿女的当中呢讲话是很算的。二十节，哈莫和他的儿子事件到本城的门口对本城的人说，所以这个事件和他的儿爸爸两个人就等不及了，就到城门口，就是每个进城门出城门的都要跟他说，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在这地也宽阔，足可容纳下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于是就开始替他们来做宣传了啊，这个雅各这一家人挺好的，哎，他们是好人，我们这个地这么大地方让他们来吧，然后的话他的女儿也可以嫁给我们，我们的女儿也可以嫁给他们，你看他这几个儿子你看啊，都高富帅啊，就让他们在这儿吧。但是呢二十二节说，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要做，他们才肯应允我们和我们同住，成为一样的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了吗？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当时雅各有很多的财物的牲畜的，说我们需要把它留下来，留下来之后呢他就会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呢做出贡献，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把他留下来，那我们就按照他的意思受割礼吧，就是这个意思，找到了一个投资方。是二十四节说，凡从城门出入的人就都听从哈莫和他儿子事件的话，于是凡从城门口出入的男丁都受了割礼。所以这些人好，事件里边的人说好，那么他们就都受了割礼。第二十五节说，到了第三天，他们受完割礼之后，到了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面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所以现在我们最终明白了， 这个雅各的儿子们所讲的话是一个诡计。因为当他们受完割礼后第三天的时候，他们不能动，不能动的，所有的男人是不能动的。那么利未和西面呢，两个人拿着刀呢，就带着他们的哥哥呢，就进了城，把所有的男人都给杀了，因为男人不能动啊。26节说，又用刀杀了哈莫和他的儿子四件，把这父子俩也给杀了，把底拿从四件家里带出来就走了。那么我们可见当时的底拿呢，是被他们实际上是已经绑架到他家里边去了，也不能叫绑架了，就是不放他回来了，就是说在哈莫和四件的心目当中呢，已经是儿媳妇了，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看到了他们杀了这些人之后，第一件事首先要把妹妹拿回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尊严的处理的问题的方法，要把妹妹先把她拿回来，而不能把妹妹放在她那里。27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所以他们这个气呢没解了，杀了人之后还没解了气，他们到那里就开始抢东西。28节说，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把人家粮食也都给抢夺来了。29节说，又把那他们一切的货财孩子妇女并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有点过头了，这个报仇呢，这个已经过头了，把人这个属于伤光政策啊，这是把人家都给抢了。30节，雅各对西面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了，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人都被灭绝了。所以雅各呢，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埋怨他的儿子利未和西面，说你看你们把我给连累了，我在这地方住不下去了，为什么呢？有臭名了，有臭名了呢也不要紧，那我们人丁又稀少，人家来打我们，我们还打不过人家，我们肯定要被人家灭绝的。所以雅各呢，跟他的儿子们商量了之后的话呢，这件事情如何处理呢？那么他们的儿子呢，用这个诡计来对这个事件和他爸爸的时候呢，他也并没有拦阻，也没有强力的拦阻，而这个事情的结果出现的时候呢，雅各就开始抱怨西面和利未说，你们把我连累了，我在这待不下去了。因此我们也验证了前边雅各的确是想在事件这个地方长期居住的。然后我们看利未和西面怎么回答吗？31页，他们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所以我们看到了是什么呢？看到了就这个雅各的儿子们，特别是利未和西面，他们完全被愤怒给控制了，他们怎么能够把我妹妹像妓女一样这样的对待呢？不行，我们必须不报此仇不可以的，一定要报此仇，这个仇我们就要这样报。但是呢，我们看着当人被怒气控制的时候呢，就完全没有智慧了，他们真的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待不下了，他们必须要离开，离开是一定的。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从31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雅各首先利用自己的办法和他的哥哥分开了，他的方向是对的，我们不知道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或者因为他真的想回到他父亲那里，或者他真的不想和他哥哥在一起，总而言之他又用一次欺骗的手段，自己的方法离开了他哥哥。那么后边我们看到呢，他也并不是真正的意思想回到他父亲那里，而是他只是想说我回到迦南地就好了。因为什么呢？他到事件那个地方呢，他就想在这里长期的居留下来。但是当他长期的居留下来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女儿底拿被当地的那个酋长的儿子看中了，并且给玷污了。那么酋长的儿子呢，也真心的想把这个底拿取过来，但是雅各和他的儿子们用诡诈的方法把四件城里边所有的男丁都杀了，洗劫了这座城，来为妹妹来报仇。因此呢，他们在这个地方呢也待不下了，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而雅各呢表达出来说，你使我有臭名了，我在这待不下去了，如果在这待呢，人家都会把我们灭绝了。好了，那么我们看在雅各这段的经历当中，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我呢，因为今天讲的是这个内容比较多， 我也不想把它分开，因为它是同一个主题，但是我又不想太长，因为太长呢又连下去了。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35章的第一节的话呢，我们就会更明白。我们看一下35章的第一节，神这个时候，雅各说，我在这种待不下去了，我必须得走，否则我就被灭绝了。是第一节，35章第一节就说，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那么这些经文呢，实际上是，当然了，讲到这些经文实际和后边又有关系的，所以我就没讲。但是呢，这些经文实际上是可以总结前边的。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神提醒他说，这不是你待的地方，你不应该待在这里，你应该去哪里呢？你应该去伯特利，你应该住在那里，应该在那里筑一座坛。为什么呢？神为什么后边说，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呢？就是说你曾经是在那里边神和你所应许给你的，你在那里向神许了愿，因此你要在那里向神还愿来筑坛，伯特利才是你要去的，而不是示剑。因此我就提到了说，他要在示剑长期待下去，当他待下去的时候就出了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告诉他，你该走，你不该在这里。雅各呢买地呢是为了在那种居住，而亚伯拉罕买地呢是在那里宣示对这片地的主权，所以这个呢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雅各他就想在那里长期居住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来做一个总结哈。弟兄姊妹讲的都特别好，把主要的呢也都讲出来给我们听了。那么的话呢，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了33章的时候呢，33章呢就讲到了说，当神帮助雅各解决了他和他哥哥的问题的时候，也就是说当雅各面对神又面对自己，他就面对他哥哥的时候呢，神就使雅各在神的面前蒙恩，也在他哥哥面前的蒙恩。但是呢，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呢，但是他已经知道这事儿，他是因为他神的缘故他在他面前蒙恩了，但是他心里边是知道的，他应该去的是什么呢？应该去的是迦南地而不是西尔。那么但是他本来应该就是神已经在他面前显出了已经蒙恩了，但是他依然想用自己的办法和他哥哥分开，他没有理直气壮的跟他哥哥说，不应该的，不是理直气壮嘛，至少跟哥哥说，我要按我父的神的带领，我的神的带领，我要回到迦南地，回到我父那里去，而不是去希尔那里，欢迎你以后来做客。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神呢，在雅各里边，虽然雅各呢对他有一点的认识，但是这位神呢并没有成为他生命当中的刚强，成为他生命当中的力量，他依然是愿意来依靠自己。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已经埋下了一个伏笔，我们就知道他前面的路一定是好像是不稳，因为他依然在依靠自己。好了，那么我们到了34章的时候呢，到了33章的结束呢，就已经讲到了神已经给他按他的所立的约所应许给雅各的都已经实现了。但是呢，我们看到了雅各呢，他不但依靠自己进到了迦南地，而且呢他又打算在事件这个地方呢就长期居留下来，他想长期居留下来。但是呢，从35章的第一节呢，我们看到了他的目标应该在哪呢？应该在伯特利，你要到那里还愿的。在申命记当中，那里边严严的警告以色列人说，如果以色列人他不向耶和华神许愿呢，没有罪，但是向以色列的神许愿而不还愿，这就是罪了，这个神必要追讨他的。所以呢，那么我们看到了他的目标是那里，但是我们看到人呢就是这样，他就在那个地方，他就觉得反正我已经回到迦南地了，对吧？事件也是迦南地嘛，来到那里我又给耶和华神，我给你筑坛了，我也称你为以利以利以罗以，以色列的神是我的神，你还要做什么呢？对吧？但是当他以自己的方式来，他以为这个事情结束了，我已经回来了，平平安安的，没有事了，我在这里住下了，这事已经结束了。但是呢，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并没有达成的，他只是以为说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达成神的旨意。你知道神设定的目标呢都是有他自己的目标，他必须一定要自己要实现的。但是我们人呢常常呢会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当神的目标 我们以为实现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为自己一个，我们就满足了。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当初的时候我们想要出国的时候，哇，我们天天祷告，天天祷告，天天祷告，而最后呢，神真的应许我们的，应许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到了加拿大。但是我们来到加拿大之后呢，我们就随从大众呢，我们去追求起世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为神的旨意成就了，给我带到加拿大了。神的旨意不是仅仅说你到了这个地方而已，而是你到这个地方，神还有一个旨意让你去做，不是说把我们带到加拿大你就可以随随便便了，不可以的。雅各也是如此，雅各他认为说，哎，我已经到了迦南地了，我也献祭了，耶和华也是我的神了，就可以了吗？但是神的旨意不是这样子的，他只是这个目标呢，只是他自己所设定的。神把他带回到迦南地，还有更大的祝福，更大的旨意在里边，但是雅各没有。雅各到世间这个地方他就要停下来了，他为自己就是设定了这样一个目标，就觉得神的旨意成就了。那么后边在34章整个讲到的这个在事件这个地方出的这件事情，他的女儿被玷污，然后西面和利未两个人还有他的儿子们把当地的人都给杀了，因着怒气，以至于他们不得不离开那个地方。这件事情呢，这是什么呢？这是雅各不顺服神的一个后果。我们不能够说神用这件事情去管教他，这是他不顺服神的一个后果，这是一定是带来的一个后果。我们不能说，哎呀，那个神就特意让他女儿遭罪，哎呀，让他儿子们杀戮，然后呢，世间这些人是怎么怎么样，然后就不是的，这是我们自然而然的。就好像我们把手放在，我们教导我们儿女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告诉我们的儿女不要把手放在炉台上，对不对？那我们的儿女把手放在炉台上了，他被那个炉子给烫了，烫伤了。你说是不是我做父母的，我有意的让他烫伤呢，来管教他呢？不是，是他自己不听父母话的一个后果，这是犯罪的一个后果，不顺服的一个后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了是什么呢？我们把整个的34章呢，我们看到实际上从第33章结束的时候，我们第进到34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这个结果肯定会出现的。因为此时此刻的雅各，他对神的认识呢就是这样，他想依靠自己，当他依靠自己的时候呢，这个不顺服的后果就出来了。但是呢，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从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耶和华35章第一节呢，耶和华神在这关键时刻再一次出现，告诉雅各，雅各当要离开世间的时候，他是茫然无知的，我要去哪里呢？神就给他指明了，你要去伯特利，你本来就应该去伯特利，因为你在那里向神许的愿，耶和华神在那里和你立的约。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情，神呢对建立雅各的信心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为他设立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不是雅各你如何的感觉，而是神自己设立一个目标，然后神又帮助雅各达成这个目标。但是我们人呢都有同样的雅各的这样的一个软弱，就是当我们一个愿望达到的时候呢，我们以为那就是目标，不是的，神的目标不是某个地方，不是某一件事，而是这个人，而是要把雅各这个人真正的把他变成以色列，而不是说把你仅仅带到迦南地这个地方，不是的。因此呢，我们对神的认识是这样的，神不但为我们设立了目标，而且呢他也要帮助我们达成他的目标。这就是罗马书当中所让我们说的一切都是出于神，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倚靠神，然后归于神。也就是说神设定的目标呢，就是使人可以归向他，但是归向他这个过程呢，必须是倚靠他，就这么简单。但是我们看到人呢就是这样，当人可以有选择的机会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一定选择依靠自己，不依靠神。就好像雅各一样，他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一定说，哎，我去哪儿呢？我喜欢哪儿呢？反正我已经到迦南地了，但是那不是目标的。所以呢，我们从这里边我们看到神在雅各呢已经明明白白的承认，耶和华以利以利以罗伊以色列，就是以色列的神，就是我的神，他承认了他的神，而是为他立坛，但是他不是以神的方式来承认这位神，他应该在哪里？应该在伯特利。 所以这是他的问题所在，他要以自己的方式来立自己的神，这是错的，以自己的方式来立自己的神，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呢，我们读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哈。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的第六节，这里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第七节是我们重要的，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讲解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通常把它用在什么上面，用在奉献的上面。实际这些经文讲的呢，不是奉献，不是讲的奉献。他这里讲的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这里边我们可以把它讲到了说，在教会当中，你可以尊重你的传道人，尊重你的老师，这是可以这样解释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一切的我们所受的教训都是从神来的，因此呢，我们不能够自己欺骗自己。因为什么呢？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当我们学到了这样的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栽种了。我们必须按照这个道理去栽种，我们才能够收到这个道理所结的果子。我们不能够自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学了这些道理，但是我们用另一种方法呢去栽种，那么收到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方法所得到的这个结果。就好像雅各一样，雅各他是轻慢神，轻慢神和他所立的约，他轻慢了他在神面前所许的愿，对吧？他进了迦南地，匆匆忙忙的到世界，他就想买地盖房子，在那里边好好的发展，对不对？因此呢，他就要靠自己来栽种了。最后的结的果子是什么呢？就是34章是他收的，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所以雅各呢，在这章当中呢，因为他不认识神，他轻慢了这位神。他不单在神的旨意上面他轻慢了神，他在方式上他也轻慢了神，他也不去还他的愿。然后下面就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对呀，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那你就一定会从按照自己的方式受败坏。你只有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受永生。弟兄姊妹，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提醒。神是旨意的发动者，他设定旨意，他也是旨意的成全者，而在这过程当中，人必须依靠他达成这个旨意。绝对不是说神给我们一个目标，让我们自己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是大错而特错的。所以雅各今天所做的事情呢，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经历的，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知道了说，哎，神要我们做什么，但是我们喜欢依靠自己，这不是神的作为。如果神为我们设定一个旨意，我们要自己成就这样的旨意，那就叫轻慢神，这样呢一定收的是败坏。亚伯拉罕，雅各的先祖亚伯拉罕也是如此，神应许给他的一个儿子，但是他要用自己的方法，他就生出了以实玛利。是啊，这个以实玛利的问题一直涉及到今天呢，为什么呢？他要用自己的方式，这就叫轻慢神。神呢是要成为我们的刚强的，当我们看到我们顺着圣灵撒种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一切的收获的时候呢，那是神种下的，神所收获的，那必定是荣美刚强得胜，而我们自己呢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失败的。我们再看第二节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第一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呢，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这节经文呢。保罗呢在哥罗西书当中也重复过的，他说，我以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怎么叫相称呢？就是可以使神这个召啊，这个恩召啊，在我们身上能够显明。这个恩召的显明是什么呢？这个恩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属于神的，那我们顺服神，那是自然的事情，不依靠自己也是正常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既然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神，耶稣基督你是我的主，那么相称的生活就是要使这个恩召我们所任性的在我们身上能够显明出来。什么呢？那他是我们的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要显出他是我们的主，凡事我们都要听从他，我们都要信从他，我们都要相信他。所以我们看到了，虽然雅各在那里似乎 他蒙召了，是不是也真的蒙召了？因为神真的召他了，不是那时候召他，而是他去他舅舅家之前到伯特利的时候神就召他了。那么他回来的时候呢，这个召到了事件就停住了，这是不相称的。相称的在哪里？应该回到伯特利，这才叫相称。因此35章第一节神就说，你应该回到这伯特利，而不是在事件。我们人呢常常会这样想，这是人的道理哈，弟兄姊妹，这是人的道理。我们常讲，那世界也是迦南地，伯特利也是迦南地，有什么区别呢？但是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他有绝对主权的神。你既然在伯特利与他许愿，那么你就当在伯特利怎么样向他还愿。神既然在伯特利与你立约，你也答应了在伯特利那里为他筑坛，那你就要在那里筑坛，那就是神的旨意。这就能够表明我们不轻慢神，我们把神当作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的坐卧起行都在乎神。我们没有什么生活的依靠自己的地方的。我们看雅各，当雅各即便实际他有没有回头的机会，有回头的机会。你知道当他们杀了示剑城，那叫流人血的罪啊，那是流人血的罪啊，那个罪是归到他们身上的。从后边雅各给他的12个儿子中的利未和西面的祝福当中，我们看到了他西面和利未他们两个人在示剑城所做的这个大事的杀戮的事情，对他们未来整个的族系啊，整个那一族啊，那个支派啊，都是有影响的，都是有后果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他们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应该及时的悔改，马上启程回哪？回伯特利，而不是在那里把人家都杀了。你那不是杀无辜人的血吗？又把人家那里边的财富什么都掳掠一空呢？这是不对的。这是按人的方式在报仇，神自然会惩罚这个事件的人在抵拿这件事情所犯的罪。但是当雅各的儿子们用这种暴力的方式去复仇的时候呢，这罪就归在他们的身上了，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应该当时应该回到神的面前来反省，这是我们不顺服神的结果，这是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的后果，我们应该马上悔改离开。那时候呢，我们会看到神也会管教，也会惩罚事件，神也会祝福底拿，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做的它不相称的，相称的是什么呢？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不断的在倚靠神来成就这个事情。好，我们再看雅各书，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雅各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九节，雅各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九节，雅各对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看到了，神立义，也就是他给人的这个律法，对不对？他也成就他的义，神的义在耶稣基督里边来显明，他也带领人进入耶稣基督的义。耶稣基督的义不是我们自己进去的，也不是我们自己得到的，是神带领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义。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当中所讲的，神将我们放在他的义中，不是我们自己说，哦，神的义原来在基督里显明是那样子的，好了，那我们就拼命的做吧，最后做做做，我们就达成了神的义，不是的。那么这里同样讲到了说，人的怒气也不能够成就神的义，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得理不饶人。我们觉得我们用怒气我们就可以把真理给显明出来，怒气怎么能够显明真理呢？怒气本身就是犯罪。而你看到了没有，事件玷污底拿这件事情对不对？当然不对。但是呢，这也并不能够 因此说雅各的儿子们把示剑城里边的那些男丁都杀了就是对的，那是神的义的彰显，也不是。人的怒气成就的是我们人的义，把这个怒气给放掉了，但是呢，不能够成就神的义，神的义不是这样成就的。因此呢，21节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不单单是怒气， 那些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这些不好的东西都不能够成就神的义。你知道在罗马书当中呢，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能够以恶成善，不能够以恶成善的，就是说你不能够用恶的方式来成就一个善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用恶的形式似乎成就了一件善事，不是的，成就不了神的善。你比如说我们今天，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是离经叛道的，我们讲的严重一点，他是离经叛道的，那我们就可以骂他，我们可以羞辱他，我们可以诽谤他，我们可以怎么，这是不可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羞辱他诽谤他，这本身也是犯罪。这是犹大书所告诉我们的，人的怒气并不能够显明和成就神的义，显明神的义和成就神的义，那是神自己。所以雅各呢，他的儿子们呢，他就想让他们的怒气来成就这个神的义，他觉得哼。所以你看，当他问他儿子们，就说你们是我有臭名了，怎么样子的。他们儿子怎么说？儿子说，那他们就把我妹妹当成妓女一样对待吗？我这是正确的事情，我杀了他们是伸张的公义，对不对？当然了，这里边雅各所讲的也是不对。雅各说什么呢？使我的名有了臭名，他把他自己的名声看得很重要。而实际呢，你要知道，当雅各他以耶和华为他的神的时候，他的神的名才是最重要的，对吧？所以呢，我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这些污秽的东西不能够彰显，也不能够成就神的义。还有盈余的邪恶，即便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哈，我们里边还是有一些盈余的邪恶的。然后呢，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领受的意思是什么呢？不单明白，不单而且也是接受的，而且能够像前面所讲的，按照这道理，清洁的道理，真实的道理，神的道理去撒种，就去做。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救你们灵魂的道。那么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顺着圣灵，顺着这道理所做的，就能够显明我们的灵魂是得救的。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欺哄自己。所以我们看到了雅各在认识神的上边，在接受神的上边的确是有前进了。但是呢，我们看到他前边是做得很好，那是神逼他没有办法了，无依无靠了，他只能依靠神，面对神，面对自己，面对他哥哥啊，他就怎么样，就得到了这样的恩典。但是他依然存在我们今天大部分基督徒都存在的这样的问题，就是道理我们都明白，但是呢，我们行不出这样的道，这叫什么呢？这叫自己欺哄自己。那么这样的话呢，依然不能够成就神的义，就是我们时而靠自己，时而靠神，这是不应该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方向之后的话呢，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去走。而且我们今天看到，当雅各这样他不顺服圣灵的带领，他轻慢神的时候呢，他就带来了这样一个不顺服的后果，这样一个败坏就临到了他家。而当这败坏临到他家的时候呢，虽然他们处于一个无辜的状态的时候呢，但是他们又用怒气想伸张正义，所以错中加错了，错的过程当中又出现了个错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雅各在这个事情当中，除了得到的痛苦，得到的羞辱，他没有得到半点的喜乐和平安。那么我们看到了35章第1节，神马上就再一次出现，告诉他去伯特利。神依然是守约施慈爱的，依然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在人生当中呢，他的这个信心当中呢，他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但是这个苦难呢，并不是神加给他的，而是他自己的不顺服，依靠自己，他的诡诈所带来的。但是神呢，也允许他经历这一切。而他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呢，他不单经历了这些苦，而且他能够明白这是他不依靠神的后果，那么他对神的认识就加深了。所以有个牧师呢，他讲一句话我挺赞同的，他说什么呢？说一个人如果能在神的管教来临之前悔改，这个人是有福的，否则的话就你就会接受这样的带来的后果，这是没办法的。 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学的。所以我们要明白神，明白神的旨意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我们要去依靠神，不是自己去达成的。最后呢，当这旨意成就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将荣耀归给神。否则的话，我们一定会把这个荣耀归给自己的。神带领我们不是某一个阶段，神要带领我们整个的人生。当我们在国内的时候，要出国的时候，我们寻求神的旨意，那么我们也为此祷告，神把我们带到了加拿大，带到了多伦多，这不是结束，这一点都不是结束。神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多伦多呢？他还有他的旨意，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来寻求他的旨意，而不是觉得说到加拿大这就是神的目标达成了，在我身上的目标达成了。没有，神的目标不是一个地方，不是一个时间，而是我们这个人要归向他，这才是他的旨意。所以我们时刻不可以轻忽的，时刻不可以轻忽的。那么这是学习的第一个，学习第二个呢，就是一个配菜了。我们也看到了雅各呢，当我们读到前面的时候，雅各这个家庭的时候呢，我们就了解雅各这个家庭是非常的奇怪的一个家庭。那么我们看到在这里边，到第34章的时候，当他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他怎么能够允许他的一个小女儿自己出去就跟那些玩呢，跑来跑去呢？那么当这个女儿出了问题的时候，他的儿子们又要用这种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雅各呢，对他的儿子们呢完全没有掌控力的。也就是说，后边我们可以预示到，我们可以预先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雅各这些儿子一定会出问题的，肯定会出问题的。也就是说，雅各在子女的管教的上面他是失败的，他在儿女的管教上面是失败的，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他不单他在他的妻子们面前呢是没有这样的做丈夫的这样的权柄与尊严的，他在他的儿女面前也没有，这是他属灵当中的一个软弱的。所以需要我们去学习，在我们的儿女的当中，我们需要去管教他的，我们需要去带领他的，让他明白这些事理，明白真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否则的话，未来这些孩子出问题是一定是你不用想都会出问题的。因此我们做父母的话呢，的确需要悔改。我们今天这一次到34章开始的时候呢，实际雅各的重点呢，我们就转向他的儿女们了，慢慢就转向他的儿女们。所以我们后边我们一起来学习。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